安静的地方，来想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性、我们的道路、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勉励，来到奔走我们的道路。求主与我们同在，除去一切的拦阻，让我们都有一个渴慕的心、谦卑的心、真诚的心，在这里领受圣经的真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救主的话语。今天晚上呢，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要从这章圣经里面看复活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的生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人类，成为救主，也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向导，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我们能够得到基督的生命，得到基督的真理，也走在基督的道路上。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与信你的人、属你的人同行，我们不是孤单的走在人生的路上，乃是你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前后左右，来指示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得正、走得正、做人正、思想正，走在这个正道里面，然后我们会永远的与你同在。主啊，求你在这个冬令会里面亲自向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都能够在安静的这个地方，在安静的气氛里面，在安静的心灵里面，听见从上面来的、从里面生出来的声音。主啊，我们已经信靠你的，求你坚固我们的信仰，提高我们的灵性。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也求主你启发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主、接受主、跟从主，得到主做他们的生命真理道路。我们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恩手中。主，求你帮助你的孩子，把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主，人的话常常是落空的，但是你的话却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粮。主，求你把你自己的声音给我们听见。你遮盖人的声音，你是你的声音，好像晨钟一样被响亮地发出来，让我们这个听得清楚，每一个人受感动，得到激发，得到指示，得到引导。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的圣经是在285页，285页，这里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就是这一段的大纲，与主复活的生命。我们信主以后，主就进到我们里面，主进来了，他的生命也进来了，我们就开始有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和过去有分别， 这个分别在这一章里头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要看一看保罗被圣灵感动在这一章里面怎么样描写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的那个生命，和基督一同生活的那个生命和生活是怎么样的。这里描写得很清楚，我们要很安静的按部就班的来看一看，来分析一下啊，希望我们能够琢磨得到这个里面的那个精义，那个真正的内容。我们和主一同复活这个新的生命，我要提到七方面的表现，七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那就是这个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是个超自然的生命。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取代了我们原来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改变。我们的这个新生命不是我们自己改良的生命，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感谢主，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能够站起来说耶稣基督改变了我，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我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人生。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重生悔改得了新的人生的一个见证这个人呢姓林，叫林布，福建人。他这个名字很特别，很布一个字，我想大概是代表他这个人个性很强，无论你说什么他说不所以他不是一个 yes man， 他是一个 no man。 他原来是个强盗，杀过人，放过火，做过许多坏事。有一天的晚上，他偷偷地进了城，化了妆。他在路上暗处走的时候，在那个哪里黑暗，他就在哪里走。他走的时候听见那个唱歌的声音，他觉得很好听。哎，他想这是什么歌声呢？我还没有听过。他就跟着那个歌声走，最后就来到一个礼拜堂的门口。那么他就悄悄地进去，坐在最后面不显眼的地方，光线最暗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没有电灯啊，所以呢坐在后面角落的地方呢别人都看不清楚他的。他就坐在那里听，那是讲福音呢、啊、他听，越听越受感动，越听越入心，也最后他的心开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有一个大的改变，一个很特别的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在这个海边走的时候，刚好有一只帆船三板就翻了，九个乘客就被抛在海中。他呢看见了，他是个很强壮的人，也是个游泳的好手，他就跳入海中去救这些人，把他们一个一个救上来。最后到底九个了，他还想要回去，跟他在一起那个朋友对他说啊，你的力气已经用完了，如果你再回去你自己的生命都有危险了，不要回去了，劝他拉着他。但是他说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救了我这个坏人，恶人，没有价值的人，一个犯罪作恶的人，现在他给了我机会救人，我怎么能够不向前去呢？我怎么能够退缩呢？讲完话他又跳回海中， 可是这次呢，他自己淹死了。这是福建的教会历史里面很感动人的一页，林布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谁造成的？不是他自己造成的，显而易见，绝对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也不是任何的人为他造成的，乃是因为他信了主，耶稣基督进到他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也进去把他改变，有了新生命，新的表现，新的人生，新的道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表示这个新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一个超自然的来源，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重生，基督教里面讲这个重生，这个重生的原文是由上而生，意思就是说上面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一个人的里面，这个人呢就有了跟过去不同的生命，这叫重生。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个超自然的生命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自然的生命。为什么又说超自然又说自然呢？我们看第三章第十节，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这里说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有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不是一下子就100%的登峰造极了，不是不是，乃是一步一步的进前发展提高入深，渐渐更新，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有自然的成长的意味在里头，所以我们说它是自然性的。就好像一个婴孩哈，一个 baby， 他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是超自然的，因为是上帝创造的。但是这一个超自然的婴儿的生命必须经过自然的成长，他要营养，他要运动，他要训练，他要教育，然后他才长大成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重生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超自然的性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成长。如果我们停止成长呢，我们永远是一个幼稚的婴儿式的一个新生命。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欢喜看见他的生下来的孩子一直永远是个婴儿，愿意他长大长大长大。我记得我的第二个孩子小的时候很迟不会叫妈妈，所以我的太太呢就很着急了，有一天她说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叫妈妈我请客那就表示她很希望听见孩子叫她母亲啊，希望她长大起来。我们的天赋也是一样，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要长大到成熟的地步，到了一个健康有力有作为有贡献这个地步，那是我们天赋对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都要追求长进。有一次一个弟兄劝另外一个弟兄要追求灵性长进，那个弟兄说，他说我虽然没有什么长进呢，但是我站得很稳呢。啊，那么第二天，那么这个说他站得很稳的弟兄开着车子跟另外劝他那个弟兄一起坐车子到一个地方去，路上呢 这个车子开不动了，抛锚了。那么那个弟兄就对他说，你这个车子虽然开不动了，但是停得很稳。啊，那么他一听这话，他了解了，他了解了，但是停得单单停得稳还不够啊。一个人骑脚踏车，他什么时候最安全呢？就是进行的时候，进行的时候就最稳当。什么时候一停下就要倒，一停下就要倒。一个基督徒也有这样一个意味哈，我们的灵性一停止追求长进，我们就很容易跌倒了，我们就很容易发生灵性的毛病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彼此的勉励，要追求长进，长进，还要长进，一直到什么地步呢？这里说，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到了一个像主的形象，像主，这是我们灵性长进的最高的一个目标。有的人信了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呀，觉得我是灵性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和从前的慢慢觉得也差不多了。哎呀，开始怀疑了，我这个信仰是真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的话，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感觉呢？结果呢，就把这个问题归到信仰的上面去了。就信仰不对了，信仰有问题了，信仰可能是假的了。有人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啊？其实不是信仰的问题，是因为这一个已经信了主的人，没有继续的追求，没有和主继续连在一起。好像主说，枝子如果不连在树上，他就会枯干，他自己不能结果子，一定要连在树上。我们和主连在一起，我们要借着读经祷告，借着和弟兄姊妹的团契，和主这样的密切的联系，这样我们才能结果子。所以一个人忽略了这个属灵的条件，就结不出果子来。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你没有多大的分别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把这个属灵的成长叫做自然性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应该很清楚了解的。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有一个人物很出名，很有口才，叫晏子啊。那么他做了宰相，那后来呢，他的那个国家的国王就派他到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去做特使，代表了国王到另外一个强大的国王那里去。他到的时候，因为他生命很矮，所以那个国王呢就想侮辱他，所以就在这个大门旁边开了一个小门，那么就要他从那里进。他说，你身量这么矮呢，应该进这个矮门。他就回答说，他说，如果我被派到狗国去，我就进狗门。我相信你的国家不是狗国，所以一定不可以进狗门。好，这一关过了。第二关和我们这个有关系了。这个国王呢，在吃饭的时候就安排了把一些罪犯带到这个吃饭的地方。这个国王就对他说，这些人呢都是从你的国家来的人，他们都是罪犯，那么这岂不是表示你们的国家是罪犯的国家吗？这个晏子的口才又发挥了，他说，大王，你一定听过这个橘子，这个 tangerines 啊，橘子，在江南的橘子是又甜，是又好看。但是呢，如果你把同样的橘子移植到江北去，大江之北，它的味道就变了，样子也变了。要给它另外起一个名字，不能再叫橘子了，要叫枝，一个木字变一个枝油的枝。因为它离开了原来的地方， 离开了他原来的土壤，原来的气候，原来的环境，所以他变坏了。所以这些人呢，从前在我们国家的时候都是好人，现在到了你的国家都变了罪犯。这岂不是说你们的国家是产生罪犯的国家吗？那么他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有个密切的关系。同样的这个树木的种类，换了土壤、气候、环境，它就改变了。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如果他不保持他的属灵的土壤、养料、气候，他也会慢慢慢慢的改变，就不能够结出果子来，没有属灵的果子，所以就不能够荣耀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不好的基督徒出现。所以当面对不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否定他的信仰，乃是知道他里面有毛病、有问题，正像橘子变得枝一样。你看我们的花啊，有的人培植花卉，那个花开得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丰满，但是同样的花种给另外一个人弄来弄去呢，开不出花来，有的时候开出来也走了样子啊。同样的花种，为什么有人培植的开得那么美丽，那么丰满，而换了人就那么大的分别呢？问题不在花，不在花种，乃在培植的条件啊。所以当一个人他这个花弄不好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把这个责任都归到那个花种上？这个花种真是不行啊，真是不行。如果那个花种会讲话了，会那个指头伸过来，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灵性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自省，我们要反省，我的问题在哪里啊？是不是我离开了主所安排的那条路，我远离了主，我的枝子和主没有结连在一起，所以我成了一个失败的、软弱的一个基督徒呢？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与主同复活的这一个生命和生活，是一个倒空的生命和生活。请大家看第五节，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再看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一记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在这里我们看见用两个字眼，很强的字眼，来形容基督徒把神不喜悦的事都倒空了。头两个字就是致死，第五节致死，后两个字就是第八节七节。这个在原文上都是很强的字眼，要彻底的对付，就好像大扫除一样，把上帝不喜悦的事，把和耶稣基督的真理相违反的事都除去，从人生里面把它倒空。就好像一个杯子里面有污秽的水，把它完全倒出来。这是一个悔改的生命，悔改的生命。我自己18岁信主，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在打仗，我的家乡是山东，我住在青岛， 我的母亲呢，我的父亲早过世了，我的母亲带了我的姐姐妹妹和我逃难离开家乡往内地去。那么就在逃难的过程里头啊，有一天我这个做了一件事，让我的母亲很难过很伤心。当时我不在乎，我心里想哪一个孩子不让妈妈生气呢，是很平常的事，不要想他。但是那天晚上我预备睡觉的时候，这件事又回来了，我心里开始觉得不平安了。我忽然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我是个罪人了，我有罪过。我心里想，全世界最爱我的就是母亲，那为什么我要让她难过伤心呢？那这个不是罪，什么是罪呢？哎呀，我心里开始就觉得难过了，我想摆脱她，但是越想摆脱她，进到心里越深。最后我起床，别人都睡觉，我就点了一个小小的豆油灯，抗战期间呢用一个小碗里放了豆油，插一根灯芯点起来，是这样。找了一个角落，我也找了一本这个小的圣经。那个时候啊，我们住在难民营里面，一个教会办的难民营，我们住在那个里面。我找了一本小圣经，就开始看，从马太福音开始看，读。一直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那是我得救的经文呢。如果大家一起看看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在214页，第五章第八节。先从第七节开始看更清楚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这是很稀奇的事。有人肯为义人死，有人肯为人人死，但是没有人肯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我读到这里，我心里这种恍然大悟，好像光进到我心里，我知道我是罪人，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赎罪，担当我的罪，这是天父的爱。我打开我的心接受主。第二天一早，我就向我的母亲认错。她觉得很稀奇，因为我一辈子没有向母亲认过错，那是第一次生平第一次向母亲认错，她很高兴很稀奇。我告诉她我信了耶稣，她非常快乐。后来我到一个安静的下房间，我进去，我在那里圣灵感动我，想到过去做的错事，想到一样就认罪一样，在天父面前承认我的罪过。认完了就拿一支张纸一支笔，我就先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数一数，有三十多样事情。如果那个时候以前呢，有人对我说，哎，你这个人呢做过30件不应该做的事，那我一定很生气，我说你才是那样，我不是那样。但现在圣灵亲自的光照我，感动我，让我就是自己责备自己，好像主耶稣讲的话一样，圣灵来了，他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谁都不肯说自己不好，谁都不肯说自己是罪人，那是罪呀，伤害自己的自尊心的一件事。有很多的人很反对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常说人是罪人，所以很多人很不想听，一听见就讨厌，又是罪人，又是罪人，又是罪人。但是那天呢，我自己说我自己是罪人，不是别人说我的，这样我认罪起来，我真觉得充满了喜乐。无罪一身轻，就是无罪一身轻，我知道，我相信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洗干净我一切的罪，那就是我做基督徒的开始。那是49年前的事，那么你们现在就知道我的岁数了。这样我认罪起来，我真觉得充满了喜乐。无罪一身轻，就是无罪一身轻，我知道，我相信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洗干净我一切的罪，那就是我做基督徒的开始。那是49年前的事，那么你们现在就知道我的岁数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是一个倒空的生命，是一个经过悔改认罪改变的生命。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倒空的生命在倒空以后不停留在一个倒空的一个地步，它要被充满，要被充满。被什么充满？我们看第3章16节，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我们把心倒空以后，洁净以后，等预备好了，就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接受在心里，充满在我们心里。我们把这一瓶子的污秽的水倒空了，把它洗干净，然后把清洁的水倒进去，充满，让基督的真理充满在我们心里。感谢主。所以这个生命，新生命不是一个消极的生命。如果单单出去出去出去啊，就然后就停止了，我想那不是天父的旨意。我们认罪悔改除去罪过，那是个准备，那不是个目的。我们把罪除去以后，我们里面干净了，然后让基督的宝贵的真理充满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积极的新的表现了。所以我们不单单是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如果一个基督徒的价值单单在于不做不应该做的事，目前还是一半的价值。就好像在这个实验室里头，有酒精瓶里面的标本永远不会腐烂，因为细菌都已经扎死了，所以里面没有病菌。就好像一个人呢，罪恶都除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做了标本而已，我想那个价值还是不够，是不是？我们不过是标本。我们在洁净以后，我们要被基督的真理、被基督的善、被基督的爱、被基督的美充满在我们里头，有个积极的好的表现。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所以基督教不是单单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如果基督教就是这些不要两个字的总和，那我们就不如把基督教叫做不要教了。感谢天父，基督教不是单单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要去爱主，要去爱人，要去遵行真理。我们有积极的一个追求和表现，我想那样就更有价值，更符合天父的旨意。现在我们看第3方面， 这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一个舍己的生命。舍己，我们看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也这个话很特别啊，你们已经死了，对吧？非基督徒就不会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那么读圣经、认识圣经的人就了解了，这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过去的种种，譬如昨日死，过去的把它结束，我们旧人原来的自我已经死了。那么这个死了呢，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舍己。舍己是什么？就是对自己说不，就是 saying no to yourself。 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叫自我，常常在英文里面用一个希腊字来代表 ego。 ego 就是我们说这个人的 ego 很大，他里面那个自我很大。我记得我12岁进中学的时候，在中国青岛开始学英文，那个时候一进中学初中一就开始学英文了，一个礼拜5堂英文课。我记得开始学的时候有一个字让我觉得很印象很深，觉得我就很也觉得很奇怪，也觉得很好玩，就是这个 I 这个字，我啊，别的字都是小写，这个字是大写，我觉得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大写啊，而且这个 I 这个字母呢，这个那个印出来的那个大写的是个好像罗马的一样啊，罗马字的大一啊，大一又是一个 I， 而且呢就好像这个肚子很大的一个人这样，肚子很大的一个人啊，而且是大一，那么就给我留有很深的印象。那后来我做了基督徒了，再学一个字也是大写字母开始，就是 God 上帝，也是大写开始啊，我也是大写，上帝是大写，两个大写碰头了，这个问题来了。我就发现了我的老自己、自我和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争取这个主权，争取主权。但是我发现了，谁得胜呢？谁得到了这个主权呢？还是我？我胜过了上帝，上帝抓不到我的人生的主权，不能够管理我，不能够引导我，我自己做主。一直到后来我18岁得救，19岁奉献以后，我才将我的人生的那个主权交在主的手里了。我才开始学习对自己说不不不，那就是开始否定自我。为什么要否定自我呢？因为要确定基督，在 ego 在这个 I 上面打一个交叉，然后来确定基督，这是一个基督徒的选择。为什么我们要否定自我确定基督呢？哪一个人愿意否定自我呢？只有一个种情况之下一个人愿意否定自我。我来说一说一件事哈，在香港大学好多年前，在香港大学有一个学生很会写文章，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自己很满意，但是过了几天他带着这篇文章见他的教授，对他的教授说，教授啊，请你不要客气，请你扶正，扶正好像拿了一把斧头来改正，中国人的客气的话，但是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很真心的，很真心。他说，教授啊，请你不要客气，请你扶正。为什么他自己满意的一篇文章现在带着来要请求另外一个人给他改呢？ 你平常说你，如果你想得罪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改他的文章。我想我们最生气的人就是改我们文章的人。那为什么这个人那么满意的文章却请一个别人来改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知道这个教授是个名作家，如果他改一定有道理，如果他改一定越改越好，所以他才去很真心的去请求他来改。为什么基督徒否定自我？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太美好了，他是那么崇高，他是那么完全，他是那么伟大，如果他的生命和生活变成我的生命与生活，那么我的生命与生活一定比我现在的好得多了。有了这个认识，这个基本的认识，所以产生出来一个新的态度，要否定自己，因为不好，知道自己不好，不好，不好，所以把它否定。知道基督的伟大，所以我们追求基督，我们确定基督，我们让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彰显他自己，来彰显他自己。有一次我看这个中国字，我看的时候忽然觉得，哎呀，这很特别，为什么中国字这样写呢？美丽的美怎么写的？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大，你羊大就美，那是怎么说羊大就美？没有意义哈。我就想到大概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羊呢是被很重视的，所以凡是形容好的事物呢，多半有这个羊字在里头。你像这个善，良善的善，善这个羊字头，下面一个口，善，这个义，仁义的义，上边一个羊字，下面一个我，又有羊字出现。这个中华的华，这个华呢，这个古写里面也是个羊字，一个羊字在里头。那么这个梅，上面也是个羊，也是个羊。我想大概古代中国人非常的欢喜羊，凡是好的事物呢，在写那个字的时候都有一个羊字部分在里头。那么再想到圣经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羊羔，就是如果耶稣基督在一个人的生命生活中来大显大 magnified， if Christ is magnified in me， 那么我的这个人生就是美了。不行，这个是很真的。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找一个更好的人生，我们才否定自己。所以否定自己不是消极的，不是为了否定自己来否定自己啊，我们是为了让自己更好，所以才否定自己，这个目的很正确。所以呢，这个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一个舍己的生命，拒绝自己。舍己是 self denial， to deny yourself， to say no to yourself。 舍己的生命的结果就是成全自己，所以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很有意思啊。Self-denial results in self-fulfillment. Self-fulfillment. Self-realization. 这两样 分不开的。所以下面第四节，第三节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否定自己，我们舍己，我们拒绝自己，我们对自己说不。紧紧地跟在下面第四节就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哎呀，我们将来能够在基督的荣耀里面被成全，我们和基督一同在他的荣耀里面。这个荣耀，荣耀的结果，那就是荣耀的自我成全。说一个否定自我的人，最后的结果不是失去了自己，那是成全了自己，最高的成全，最高的成全。有的人的自私自利来成全自己，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是我的，那么这样的人最后的结果失去了，结果两手空空，两手空空。他想用 自私自利的方法来成全自己，结果呢破坏了自己，消灭了自己，否定了自己，失去了自己。当我们否定自我，为要确定基督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自我就变成一个荣耀的自我，像基督一样的自我，那是何等美好的成全呢？我们再看，我们看定的时间是到8:30哈，所以我可以一直讲到8:30吗？可以哈。这个一个钟头听一个钟头，对有的人说呢是很辛苦的哈。所以我开始的时候不敢说讲一个小时，我如果先说讲一个小时，恐怕有人还没有听已经累了。现在讲了一大半了，再说呢大概不大要紧哈，不大要紧。如果你们很累，最多呢再忍耐20分钟就完了。好，求主给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在听主的话上有能够有力量，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再看下去。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一个接受又分享的生命。我们看第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注意末的下半节哈，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个第一句是我们从主接受的恩典，主饶恕了我，我原来是个罪人，我又得罪主，我又做他不喜悦的事，违反他真理的事，但是他饶恕了我，赦免了我，我从他接受了饶恕赦免，这是我所接受的。接受以后呢，下面第二句，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就去饶恕别人，恕人。我只是看别人的坏处，也这个人有什么缺点，那个人有什么毛病，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很会批评，很会批评。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哎呀，原来我是个罪人，我有这么多的过犯，这么多的过错，这么多的弱点，这么多的缺点，这么的罪过，但是主都赦免我了。我在看别人的时候，哎呀，我想我应该用主的心来看别人，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原谅别人，饶恕别人。原来原谅不下去，饶恕不下去，现在不同了。饶恕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主能够饶恕得下我，那我也应该饶恕得下别人，改变了，很大的改变。这个生命是灵受的生命，灵受恩典，然后呢和别人分享恩典，灵受神的爱，然后和别人分享神的爱。一个基督徒去爱人呢，他不是说我要立什么功，那是觉得哎呀，我已经接受了主的爱，这么伟大的爱，为什么我不能去爱人呢？我帮助人一点，为什么还觉得骄傲呢？啊，这是我应该的嘛。所以那个感受，那个出发点，那个动机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有的人行善说要立功，为自己立功，所以那个行善是为自己行善，那个动机很有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呢是蒙受了主的爱，哎呀，在感激之余，把这个主的爱也去用在别人身上，就爱别人了。哎呀，那个里面没有自私的，是因为被主感动了，被主激励了，被主融化了，那样再去爱别人，那样是何等的真诚，何等的真诚。所以我们接受的是权利，我们分享是义务，有权利就有义务。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在中环啊，从香港来的都晓得中环，经过一个书店，我就进去看看， 我看的时候呢，注意到一本书，我就拿下来翻翻，我就注意到有几句话，有几句话是一个到印度去传福音的一个人讲的话，我看了很受感动。他这样说哈，有七样的死罪 ，seven deadly sins， 最严重的罪。那第一呢，那就是没有正义的战争 ，war without justice 是死罪。第二样呢，是没有原则的政治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是死罪。乱来的政治啊，这三样的死罪呢，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 business without ethics。 第四样的死罪呢，就是婚姻而没有忠实，结婚以后乱来，对丈夫对妻子没有忠实 marriage without faithfulness 是死罪，很严重。第五样，教育而没有品格 ，education without character。第六样，就是敬拜而没有献祭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最后第七样，权利而没有义务 ，privilege without responsibility。也最后那一句我要特别提一提，有的人只要权力特权，特权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但是就停止在那儿了，从来不想到自己的责任，只享受特权却不尽责任。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社会里面的那些这个 privileged class。 谁是 privileged class？ 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他不尽责任的时候都是 privileged class， 因为他没有尽他的 responsibility。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啊，带来恩典，天父的爱，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真理，在基督里的喜乐盼望，我们在基督里的真理啊，我们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领受了。如果我们就停止在这里，单单从上帝领受领受领受，从来没有想着分享分享，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错，很严重的错。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 sharing person。 感谢主给我们有恩典可以分享，有爱可以分享，有神的作为可以分享，有神的真理可以分享，有基督的道路可以与人同行，这些都是我们接受了以后来分享。一个单单为自己的人最后要落空。有一次我到英国的伦敦，在伦敦的时候去参观一个美术馆，不是那个 National Gallery 啊，是那个 Tate Gallery， 另外一个 Gallery 叫 Tate Gallery。 在那个美术馆那个墙上挂了有一幅的图画，非常的引起我的注意，画了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躺在床上，刚刚死了，他的一只手呢就紧紧这样抓住，那个就是画面的中心。下面有一句话这样说，用这个人自己的口气说的 What I kept I have lost, What I spent I have kept。 我所抓住的我失去了，我所用去的我得着了。也很有意思啊，我相信讲这个画这个画家呢是一个基督徒，他从圣经的基督的真理的角度来描写人生的价值。一个人为自己抓住的最后呢 空的。你看那个人死的时候，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里面有什么？空的，一切都过去了。他游过他的一生，现在都过去了。他现在紧紧抓住，抓住了死亡里面的虚空，虚空。如果他的一生都是为自己抓住、抓住、抓住、抓住，从来没有为神的荣耀、为人的好处来做过什么，这个钱都是为自己用，一切的都是为自己，最后呢，抓住了空的。What I kept for myself, I have lost. 但是一个人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人的得救，为了爱人而用出去的，我们才是永远的得着，永远的得着。我们接受，有分享。感谢主，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还有其他的，但是我们只看这四方面。我们看见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过生活，这个复活的生命与生活是如此的内容。这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所描写描画出来的一幅图画，我们看见引起我们的注意，引起我们的思想，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们的心向往，向往主的道。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他里面有生命、道路、真理，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短促的人生里面，我们所抓住的是什么？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反省。主，我们愿意听见你的声音，我们愿意触摸到你的生命的信息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道路，成为我们的真理。主啊，你说的何等的明确，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认识父，也没有人能够得到到父那里去的路开通，因为是主的十字架为我们开通的。主，你付了代价，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做天父的儿女，我们可以与你同死同活，我们可以与你同工，我们可以渐渐改变成为主的样式。主，这一切都是过于我们原来所求所想的，都是过于我们原来所料想得到的，但是在你的话语里面，真道之中就是这样的为我们清楚地说明了，我们愿意接受。求主是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更加的信靠你，更加来追求我们灵性上的进步。如果我们中间原来还没有接受你的，也求主用你的爱融化他们的心，使他们也认识你，也愿意接受你，也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主啊，我们把这一次的冬令会从开始到末了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